我们非常感谢神带领我们今天早上9:15的时候开始了15年来的第一次的粤语崇拜。因着开始了粤语崇拜，所以我们舞堂也出现了不少的空位。那我们求神在他的带领之下，我们能够将这些的空位再一次很快的把它填满。我相信当你们不需要透过翻译来讲来听的时候，大概多少会有一点的有些的失应。那我也相信神会帮助我们大家做我们该做的调整。有一个故事讲的两个旅客和一只熊，那他们这两个人在走的时候就碰到一只很大的熊，然后就很怕，其中的一个就很快的就爬上了一棵树在那里躲住，另外的一个人被留在树下，然后他就记得熊是对死的人是没有兴趣的，所以他马上就伏在地上就在那里就是假装死了一样。然后这个熊就走过来，在他的面孔上，在他的耳朵旁边，就在闻来闻去。那这些上面的那个人都看见了，然后这个熊觉得这个人都死了也没有什么兴趣了，然后就慢慢的走开掉。然后上面这人下来了之后就问他，我刚才看见这个熊在你的面孔还在你的耳朵边好像在那里跟你说话一样的，那他到底跟你说了什么？然后这个人想了一下，他说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只不过跟我讲了一句话，就是说那一些在危难中离弃朋友的人，你要小心，不要跟他们做朋友。我想当保罗在写提摩太后书，写这封信给提摩太，他来到今天我们所念的这段经文的时候，如果他也熟悉这个故事的话，大概在他的脸上都带着一个心酸的一个微笑。因为从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保罗他描写他被他的朋友在他有需要的时候被背弃了，在同一个时候也因着另外的一个人的出现带给他 有鼓励，也有一个更新。在这4节的经文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被离弃所带来的痛苦和一个心灵更新的一个故事。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不少的人大概在生命的不同的阶段里也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我们可能会被我们所熟悉的人，所亲近的人我们觉得是亲近的人被他们所背叛被背弃，但是在同一个时候神又会将另外的一些的人带进到我们的生命里，直到我们得到了更新。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保罗提到有三个人的名字，而且这三个人的名字只有在新约圣经的这里有唯一的出现。这三个人的名字你在其他的经文里其他的书本里是找不到的。从这一段的经文的上下文给我们看见，那保罗好像蛮清楚的在那里提醒提摩太，你要刚强，你要站立得住，你不要以我为羞耻，正如我们上一次所谈论的，你不要像那一个爬到树上的那一个人，你呢要像这个阿里斯福。在我们首先来熟悉一下保罗这一个人，我们会看一下保罗是一个很重视关系的一个人。在我们研读提摩太前书跟后书的时候，我曾经多次的跟你们分享，我们都蛮容易的与提摩太认同，他蛮像我们当中许多的人，或者是说我们有许多的人蛮像提摩太一样，我们很容易的被人威吓，在有些的时候我们甚至会以福音为耻，而且为了以一些基督徒的表现，我们甚至会觉得非常的羞耻我们有时候也经常需要人家提醒我们 你无论在什么时候你都要去传福音啊，所以我们觉得我们跟提摩太有某一个程度的那种的认同，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的心目中的保罗就是一个非常刚强的一个壮胆的一个不动摇的人，因此我们往往说我不会像保罗，我不可能像保罗，因为保罗是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一个使徒，那我不可能像他的。但是在我们研读提摩太后书的时候，给我们看到一个保罗我们平常不经常看见的一些方面，他就是像我们一样的有血有肉，而且从这些的经文里也看到保罗那种充满了一个情绪的一个人。首先他是一个蛮强调关系的人，譬如说在他写信给罗马教会的那本书啊，就罗马书，在最后的一章他列出33个人的名字。当你在研读仔细看这33个的名字的时候，你会发现其中的24个人都是在罗马的。那更令到我们惊讶的就是当保罗写这些人名字的时候，保罗根本没有去过罗马，这是一个非常惊讶有点不可思议的。很可能保罗在他的旅程里在其他的地方可能遇见了这些人，后来他们回到罗马居住，保罗没有去过罗马，但是保罗就能够将当中那一些非常重要的但是周围的那一批的人的名字把它写出来。然后在他其他的书信里面，我们也注意到保罗经常的为不同的教会，为不同的人，他所遇见的人祷告，就好像感觉到他的情绪他的情感跟这些人是分不开的。譬如说在哥林多后书第11章第29节这里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陷在罪里我不焦急呢？就好像说你看你们软弱的时候我也感觉到软弱，当你们陷在罪里的时候我也感觉到为你们在那里焦急。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也是如此？我们对罪对人很重视的，是不是？那我经常有人听人说啊，你以前在哪里聚会的啊？他说哎呀真不好意思，我都记不得那个教会的名字了。那我有时候也好奇的，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以前那个牧师是谁？哎呀，他说更不好意思，连牧师是谁我都忘记，好像姓林的啊，不是，又好像姓陈啊，也不是，哎呀，真不好意思。那当然了，如果你问你在那边教会里，你听到你记得的是什么，那更加难为情了。呀，我真的一个都不记得，一篇道都记不得。但是他会说，我记得某某人在哪里，是不是？当有一天你离开这里的时候，你回头一看，呀，牧师是谁？真想不起来了。教会名字都乱掉了啊！那是我认得我记得我的那个朋友的名字的。我们其实有时候也是这样，一些我们认为重要的一些好的朋友的名字我们总会在那里记住的。保罗除了对人是一个相当的重视，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他目前的那种心理的状况。我记得当我在 St. Louis 的时候，每一次我们去那个拱门啊，拱门还是拱门啊，拱门是啥呀？因为我忘记把拼音写下来。都经过一个小小的旅馆，那个旅馆的名字叫做，英文是叫做 Broken Heart， 就碎掉心的那个旅馆。我没有时间，也没有那时候没有忘记。去查一下他的典故，一个破碎的心的一个旅馆。你曾经有没有经历过你的心碎掉？你的心好像被人用一支箭刺过去，造成了里面莫大的那个痛伤痛。在15节这一段简单的一句经文里，给我们稍微看到一下保罗的心情。他说，你知道所有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了我，他们当中有非基路和黑摩西利。 但我们尝试来把这一句话把它稍微解开来，把它打开来看。当保罗在写这段经文的时候，这一封信的时候，他是在罗马的监狱。他的那时候的监狱不是我们现在想象中在西方的那种的监狱。其实是一个地牢的。不容易找到，找到了也不容易去的一个地方。他这里说的亚细亚还是指着今天的土耳其的西边，包括了以弗所这个城市。以弗所是当时在亚细亚最大的一个城，在那里也有一个教会叫做以弗所的教会。保罗说，所有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了我。他大概是指着所有在亚细亚的信徒都离弃了我，是不是都离弃了他的？我们知道提摩太没有离弃他。在保罗写的在这一封信里的第四章，他提到一些的人名字从这些名字我们知道路加没有离开他，格勒士和提多的确是离开了罗马，一个去加拉太，一个去了达马太。然后在他们当中的一个迪马，以前是同工，现在因为贪爱世界也离开了保罗，去了帖撒罗尼迦。在那里也有一个叫做亚历山大的人，他也多次的伤害了保罗。在十五节保罗就特别的提到有两个人离弃了他，就是腓基路和黑摩奇利。他们这两个人的名字是在新约圣经里在这里唯一出现的。他们出现的时候，在这里的出现是跟离弃保罗、背弃保罗是分不开的。我们对他们的认识是非常的微小，但是从保罗的这一句话来看，好像他们是跟保罗蛮靠近、蛮接近的。他们可能是保罗的以前的一个朋友，或者甚至是他的一个同工。现在保罗居然的在公众的面前说这两个人离弃了我，这一定对保罗有莫大的影响。他在这里说，他说提摩太，你知道所有的人都离开了我了。你有没有曾经讲过这种的话？没有人喜欢我了，特别是我们家的一些小孩子，没有人在学校里是喜欢我的。你说真的没有人吗？是所有的人都不喜欢你？他说是所有的人。然后你说啊某某呢？呀，某某人还是蛮喜欢我的。就当你认为那个重要的人不喜欢你的时候，你就很容易说所有的人，是不是？保罗在这里是不是在讲这种的话？但我生命里那个重要的人他背弃了我，所以他感觉到好像所有的人都背弃了。你有没有说过这样子的话？有时候我会讲这一些，我说没有人在那里听我讲到的，那还讲来干什么呢？我讲了大家又没有听见，好像在听见，好像在听，但是又是在看自己的手机，在传短信，在看这些的电子邮件甚至在那里上不同的网站去看。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在有一年的圣诞节，好像复活节的很多人的聚会，他在楼上，我不知道是谁他拍了几张照片就传了给我看。他说你在下面上面讲到，这是会众在下面做的事，有人都在看自己的手机有不同的有大有小的。哎呀，我们说没有人在听，没有人在听，那我讲来干什么呢？是不是当你认为那个重要的人背弃了你、离弃了你你会感觉到自己何等的伤痛。对那些我们不熟悉的人、不亲近的人，你不会感觉痛的，是不是？只有那些你认为是重要的人，只有你的朋友、你的同工才能够真正的 伤你，令到你感觉的痛。当那些重要的人离弃我们的时候，不错，是一种很痛的一种心，而且这一种的伤痛往往带来一种的莫大的孤单孤独感。我们再看一下保罗在第四章他写的一些话语，他说提摩太你要尽快的到我这里来，他在地牢里，你要尽快的到我这里。你想是保罗这个人呢、啊？你认为是一个好刚强的一个人，但是在监狱里的时候他说你要快一点到我这里来。我在特罗亚在那个布加布那里的一个外衣， 你一定要把它带给我，然后我那些的书你也要带给我，这些书不一定是指着圣经旧约的圣经来，是指着还有其他的一些书，提摩太你要带给我。当然言外之意是我在这里相当的孤单，我需要看书，我需要你来，但是我也需要看书，这里冬天也蛮冷的，所以你能不能够赶快在冬天之前你来到我这里。你看到这些话的是个充满了人性的一些话语，在后面也反映出他的那种的孤独孤单。我想我们都知道被人背弃的时候那种孤单的感觉，哦，我多么的喜欢有一个人来到我的身边，就算他不跟我讲话也好，他听我也可以，就算他听不见，他就坐在我的身边也可以，是不是？身体跟银子有下面的一番对话，这个银子跟身体说，你看你哪里有一个像我这样的好朋友，在阳光之下的时候我一定在你的身边跟着你的，在月光之下我也一定的跟着你，你在哪里找这一个好朋友？然后这个身体就跟他说，不错，在阳光之下你在跟我，月光之下你在跟我，但是当没有太阳没有月亮的时候你在哪里？是不是？当我们将这些背弃的这种感受孤单的感受放在一起的时候，是一个破碎一个受伤的心灵，很容易的就掉进了沮丧，很容易的掉进了这种自我可怜的状况，没有一个人离开我，没有一个人在我身边，我多可怜啊，所有的人都走掉了，没有人关心我。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会在这种的状况里可能会停留一个很长的时间。然后我们再继续来看一下保罗所遭遇的事情，在第十六到十八节，愿主赐怜悯给阿里瑟夫一家的人，因为他多次使我畅快，他也不以我的所念为耻，他竟然来到罗马迫切地寻找我，结果找到了。愿主在那个时他从主那里得到怜悯，你也清楚知道他在以弗所是怎么样的多方的服侍我。当保罗在生命很低潮的时候，阿里瑟夫出现了，好像刚才提的非吉路和黑摩奇利一样，我们对阿里瑟夫的认识也非常的有限，他的名字也是只有在这里出现过，其他地方都没有的，所以对他的认识非常的微小，大概知道他可能是从亚细亚那边过来的，甚至是从提摩太的那个教会过来的。但是从这几句话里我们也知道一下阿里斯佛的情况，他没有以保罗为羞耻。你还记得上个礼拜我们听见保罗跟提摩太说，你不要以我为羞耻，在这里阿里斯佛没有以保罗为羞耻，他来到罗马就是要来找保罗。罗马对基督徒不是一个很友善的地方，曾经有一个时候罗马的帝王命令所有的基督徒都要离开罗马这个城市，保罗在这里做囚犯在等死刑，因为随时他的名字会被叫到，然后就会被拉出去，就会被砍头。在那些的日子大概也不容易找到保罗， 没有像今天一样，你打一个电话或者是司法部的网站，你去一下，把这一个人的名字打进去，他的号码一打进去，你大概就知道他在哪里。但是在当时的罗马不是这样的，
而且罗马保罗为什么坐牢监呢？你想想，如果阿里斯佛去问啊，问当然要去政府那个部门，他说保罗在哪里，他们会问他是谁，然后又问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囚犯。那阿里斯佛说他是一个死囚，就是在等候死刑的一个。然后对方会问他犯了什么法，然后阿里斯佛说好像听闻是轻忽罗马帝国的一个罪名。那么如果你是罗马政府的官员的话，你下一个问题一定是你跟他有什么关系，是不是？如果你跟他是同一党的话，那阿里斯佛的命也不一定保得住。在有些的国家里，我们知道有些人最近从去年开始有些人失踪了，最近又有一个人失踪了。如果是你的朋友，你敢不敢去打听，是不是？因为一到后来的最后的一个问题是你跟他的关系是如何，如果你一不小心的话，你会不会也会遭遇到同样的命运？所以阿里斯佛要去罗马找他，找保罗，保罗贴对这些，他竟然来找我，来罗马迫切的寻找我。所以阿里斯佛来找保罗的这件事情是一个冒险的事。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愿神施怜悯给他的家人，家里面也要有莫大的一个关心和爱心，让家里的成员能够去冒这个险来找保罗。他没有以福音为耻，他也没有，他不像彼得那样以福音为耻，以耶稣为耻，阿里斯佛他没有，就是这是我们上个礼拜也听见的，保罗跟提摩太说，你千万不要以我为耻，是不是？阿里斯佛没有以福音为耻，也没有以保罗为耻。因为在这段经文里面是提到保罗期望阿里斯姆的家是否的家得到怜悯，有些解经的人就说可能在这个时候阿里斯佛已经去世了，可能是生病，可能会不会也有人在那里推出会不会因为去找保罗而且自己也遭遇到一个不好的一个命运。我们更加注意的，当阿里斯佛找到了保罗之后，保罗这里说他多次使我畅快。畅快这两个字的希腊文的那个根字根还是讲说灵魂心灵，所以这里非常清楚的说，因着阿里斯佛的来到，我的心得到了更新，我得到了鼓励。阿里斯佛在保罗的身边找到了他，在那里再一次的提高了保罗的心灵，将那一个的治疗开始带进他的生命里面。当我们自己在生命里遇到低潮的时候，在山谷的时候，我们感觉到没有人关心我们，我们感觉到被那一个以前很熟的人所背叛的时候，感觉那种的伤痛，然后有一个人出现了，这个人可能问我们很简单的，你最近怎么样，我怎么样可以为你祷告呢？这样的一个举动，这样一个简单的话，你是否就可以将那个更新开始的带到我们的生命里来？这样的一个举动我们叫什么呢？当然我们说是爱心，但是用圣经的另外一个字句，这就是一个怜悯人的一个行动。我想到最近听到一位姐妹跟我的分享，她说当她的一些的朋友知道她身体不健康，不应该过分的疲劳的时候，他们就跟她说，某某你不要工作了。她说我不工作，我的谁来养我？ 然后这些朋友说，你放心，让我们几个人来养你。这是爱，这是怜悯，这不是可怜。可怜不是这样的，这乃是一个怜悯的一个行动。那当我们在往这里再看的时候，如果稍微退后一步，这岂不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所说的吗？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悯。阿里斯佛的家人让阿里斯佛去找保罗，冒那一个生命之险，向保罗施出这个怜悯。所以保罗说，愿神怜悯他的家，正如耶稣说的，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悯。不单如此，马太福音25:35-40这段经文，在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也都是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特别是最近的一两年。这里讲到，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那这些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饿了就给你吃，渴了就给你喝呢？或者什么时候看见你病了，或者在监牢里我们就来看你呢？然后这个主，这个王，就是耶稣神，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所做的只是坐在这个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你就是坐在我的身上。阿里斯佛舍福，他向保罗施出了那一个的怜悯。所以保罗写，在那一日让神也施怜悯给他，让阿里斯佛在神的面前也得到怜悯。又是回到刚才马太福音5:7，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怜悯。保罗在写这些的时候，他非常清楚地在告诉提摩太，提摩太，你要像阿里斯佛，你不要以福音为耻，也不要以我为耻，要像阿里斯佛一样的，那样的刚强，那样的勇敢。在这段经文里面出现了三个名字，也都是在新约圣经里面唯一出现的地方。两个人的名字，在过去的2000多年来，每当人看这一封信的时候，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都会记得这两个人的名字。一来，这两个人的名字非常的难念；二来，你看到他们就跟离弃保罗、背弃保罗连在一起的。他们就像那一个两个旅客一样，其中的一个在危难之中离弃到他的朋友，跑到树上。你每一次看到这两个人的名字，这就是那一个联想。另外的一个名字，在过去的2000多年来，每一次看见他，当然名字不容易记，阿里舍佛舍福，你就会想到他是一个施怜悯的人。当保罗在生命最低的时候，这个人帮助了他。在这三个人的名字里，或者这三个人，你要与哪一个人认同呢？你要不要像黑吉禄或者黑魔奇利的，还是你要与阿里斯福认同呢？将我们作为那些低沉的人、灰心的人、伤痛的人，向他们施怜悯呢？我想到有一个人，当他第一次来到我们这一个群体的时候，在几年前，他是一个背弃的、背叛的、被拒绝的一个，在最低的深谷里的一个人。然后会慢慢的将一些的阿里舍福带进到他的生命里，开始看见他生命的改变，开始看见神在医治他那一个受伤破碎的心。今天当我们看见他的时候，看见他已经又成为了一个阿里舍福，但你得帮助他一些身边灰心的、失望的人。
在这一个的群体里，从我这一个的角度，哦，他还可以看见不少的面孔。你在那里告诉我，你被人被人放弃了，你被人背弃了，特别是那些与你很非常亲近的一个人，你觉得痛，你觉得孤单，你的心受了伤，你的心破碎了。我非常的高兴，今日你在我们的当中，是我心中的一个祷告。但愿你在这一个基督徒的群体里，神会将一个两个的阿里瑟佛带到你的生命里，让那里鼓励你，安慰你，在那里使到你的心灵能够得到更新。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个阿里瑟佛在我们的生命里，是不是？当你自己在那里经历到这个治疗，经历到这个更新的时候，我希望有一天你也能够成为另外的一个人的阿里瑟佛。因为耶稣说，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怜悯。让我们一起的低头祷告。